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好，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的是淡江大学国际术语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宗李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昨天如预期的，好，就是经过了三天的选举，然后俄罗斯呢就选出了他们下一任的总统，那普京当然就是连任成功，那正式的进入了他第五个任期，他每一任是六年嘛，对不对？
对， 对，
所以呢他就要进入他的第三，往下往第三十年走，
2030。
好，对，如何的来看待？
对，因为这次根据俄罗斯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最新的公布啊，普丁的得票率是 87.8， 也是历史新高，而且是投票率 74.2， 也是高，因为他比去年上一次了，2018年上一次普丁得票率但还没爆发战争是 76.3， 投票率是 67.5， 因为在这次大选之前就有一些俄罗斯的一些独立观察者在说哈，因为普丁这次并不是唯一的竞选者，他有还有三位这个所谓的国会里面的反对派的议员，但是都
而且是政党推荐，
政党推荐，嗯，但是都无足轻重。那最后证明的确他们的得票率大概3-4，但是有观察者认为说，普丁还是要冲他的这个得票率，嗯，还有这个他的这个投票率跟所谓的这个得票率，所以的确是双高，才能够证明说哈，他在这场俄乌战争当中，他的政策方向还有他的人气，基本上是得到老百姓的高度支持。
所以投票率是真的高，
哎，非常高，74.2。那以得票
跟台湾的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差不多，
差不多。但是上一次投这个2018年的投票率就有67.5。那以得票率而言，你比如说2004年那一次71.9，2012年63.6，2018年76.7，所以这次是史上几乎是非常非常高，将近88%。
所以他的投票率跟得票率都是创新高，
都是新高，所以还是不容易的。嗯，那这个也代表说，普丁是身为目前是战争总统，他的决策还是得到老百姓的一些欢迎跟受肯定，不管国际社会怎么看他，那是一个。那的确就是因为，他是。目前是他是担任过第三任、第四任、第六任、第七任总统，刚结束是这第七任。那其实因为他修过宪法，因为在最早在这个第三任、第四任的时候，他的宪法所规定总统任期是4年而已。所以他曾经在2008到2012年是出任总理啊，第九任总理。当时他的战友、亲密的盟友梅德韦杰夫是担任总统，但一般认为说普丁还是在执掌大权。所以2008年他修过第一次宪法，就是让总统任期从4年延到6年。当时是国会铺路啊，其实是为了普丁的长期执政啊来做一个设想啊，所以在2021年的时候又二度修宪。让普丁任期重新归零，啊，就是重新计算。
他们还是他们还是只能够连任一次。
对，
只不过因为修宪了之后呢，他的任期就变成了全部重新开始。
对，啊，所以你看哦，现在2024再干6年，2030，那假设普丁那时候身体也没问题啊，而且基本上国内没有太多反对势力，再可以从2030年干到2036年。那普丁是哪时候执掌大权？其实。他大概是在2003年首次赢得总统大选，啊，因为他在1999年的12月31号，当时叶尔钦总统辞职，那普丁是代理总统，所以从1999或是2000到2036年，也许他就是非常非常长期的执政了。
对，
那即便是到目前为止，其实很多人说已经是几乎是创历史记录。因为史达林，就是如果从前苏联时期算起，史达林是在1922年4月成为苏共总书记，这个 这个
掌权的
时间，他是在1924列宁死之后任苏联领袖，一直到1953年3月逝世，史达林的掌权是30年11个月。那普丁现在已经是不得了，已经是24年嘛，所以假设他再加12年36年啊，已经未来就是啊，应该也创了记录了。因为普丁啊，有人认为说啊，这个历史上啊，比如说凯撒林大帝1762到1786掌控34年，那普丁非常崇拜的彼得大帝是1682到172542年，那不管如何其基本上一如预期连任第五个任期是毫无悬念，对普丁，对，
好，他的这个当然这里面呢、哦，虽然说大家会说他独裁啦，然后控制内部啦，然后呢，还有这个纳瓦尼之死啦，就是包括了反对派的领袖，那么死在狱中啦等等的。尽管外界批评他如此，但是投票率这件事情跟得票数这件事情。除非你能够说他有大规模的造假、否则的话呢，他反映的还是他的支持度真的是非常的高。
对，
这也反映出来说，国际上面不管如何的看俄乌战争，在俄罗斯内部对于这两年的战争还是支持的。
是，因为在选前啊，其实在大选之前二月份的民调，其实当时就有显示出不同民调，在八成的民众是支持普丁的，所以选举结果是符合预期。那刚才您讲的也对，就是我们回顾一下俄乌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其实很多形势看起来看似是对普丁不利的。回顾一下一开始开战之后，当时在2022年，我记得好多的尤其是西方媒体在拿普丁做文章，比如说身体状况，比如说有人说他从走路的姿势手摆的姿势，有人说啊可能罹患癌症，或是说大量使用替身，那甚至很多的这些媒体报道里面都说啊，普丁的执政地位不稳固啊，因为开战初期俄罗斯的攻势不如预期，而且是看起来是这个乌克兰抵抗的意识非常强，所以政变如影随形啊，可能包括普丁的政治亲信，甚至包括俄罗斯军方跟商人势力的结合都在蠢蠢欲动。但是经过两年多，这些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现在基本上好像也没有人在说普丁的健康状况有问题。然后回顾一下2022年，这样的风声非常非常多。那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普丁
现在的身体状况打脸了英国的一堆媒体啊。
媒体，我觉得感觉起来普丁，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啊，不管是民主或是比较专制一点的社会里面，战争总统、战争内阁基本上对领导者还是有优势的，他比较能够巩固自己、团结自己来对抗外面所谓的威胁。那我觉得普丁基本上是度过他最暗淡的时刻。那最暗淡的时刻的确是在2022年啊，包括这个年底乌军夺回哈尔科夫，2022年11月俄军被迫撤出赫尔松西岸，当时感觉起来俄罗斯打得非常不顺。有可能真的要被反攻。那2023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转折点，我觉得主要是瓦格纳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因为在巴赫穆特绞肉机里面他发挥了很大的战功，虽然损失很大，但是瓦格纳的这个领导者这普里戈任基本上对普丁就潜在的政治威胁。他多次批判俄罗斯的高级将领，其实就是在批判普丁的指导无方，最后终于酿出所谓的政变。所以很多人判断说，在2023年重回去年六月份瓦格纳普格戈任挥军要回这个莫斯科，其实就是一个兵变，但这兵变最后是流产，但那兵变对普丁来说是比较危险。
所以其实你如果去看那个兵变是真的威胁到了
是
普丁，
对，
相形之下那个比较亲西方的反对派坦白说对于普京的威胁可能反而没那么大。
对，
可是呢瓦格纳的这边的威胁是来自于觉得普京打得太保守了，太温和了，而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就是你怎么可以去打乌克兰，刚好相反。
的确当时而且瓦格纳一直有传言说他跟俄罗斯的部分军方将领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从这里面你要从他们的角度去解读到底 俄罗斯人怎么去看俄乌战争？马上回，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个礼拜二一周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的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李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收看直播。好，那么李教授刚刚提到了，就是普京他不管就这一次选举啊，虽然大家都知道说他就是会当选，可是呢，你从投票率哈、啊、跟得票率，他都创历史新高。都创他自己的新高哈，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俄乌战争，事实上是让普京的支持度是拉高的，
嗯，是。
然后你再去对照说，因为大家外界所关注的就是，比较亲西方的反对者，就纳瓦尼哈，大家关心这件事情。那另外有三位等于是陪选的人，可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三位陪选的人，其中有两位。其实是对于俄乌战争主张要更激进的，
对，
并不是要缓和，相反的是更激进。
对，
当第三位没有特别谈俄乌战争，而重点是放在社会福利。可是呢，至少有两位是要求更激进的啊。所以你从投票率、得票率以及主要反对者的声音是要更激进，还有。普京最危险的时刻点，去年瓦格纳兵变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普里戈金的那个兵变事件，其实也是认为他在俄乌战争上面来讲打得太软弱了、你就知道说俄罗斯的看法可能跟外界很多看法是不一样的。
对、
这就牵涉到有人现在开始呢去思考俄罗斯的普丁主义，我们要如何去解读俄罗斯的普丁主义？
对。这几年有一些学界在探讨这个普丁啊，普丁主义的崛起跟讨论啊，包括一些学者认为说，这个可能是他有个他的历史的基础或意识形态基础啊，追本溯源可以归纳到，比如说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的保守思潮，啊，或是说民众对于过去苏联历史或是第二时期一种怀念。啊，还有东正教的角色、传统价值观的重视，还有就是俄罗斯跟。所谓的西方独特的文明文化还是有差别，而且目前为止还是希望说俄罗斯在国际社会里面还是至少是重要的支柱，这样的民众的这个社会的基础是所谓的普丁主义啊崛起巩固的一个后面一个很深很深的沃土，所以有不同的学者有一些非常类似的讨论啊，包括一些比如说最近在重要国际期刊上的一些发文里面也有人在探讨所谓的这个东西，那它的源头可能是在普丁的前面的执政时期啊，老百姓认为说哎，俄罗斯还不错，经济的表现啊，国家地位的提升不错，所以造就一般老百姓自信的心理，那也可能对于政治事务就没有那么的专心或是那么的专注想要去做投入啊，所以也可能会某种程度让普丁的比较这种威权的这种色彩无形之中助长它或是所谓的包容它、那俄乌战争很多人说就进一步的催化所谓的普丁主义，因为普丁的作为其实是有他对内的宣传是有正当性的、我的很多作为啊，包括我的言论的紧缩啊，为了战争的关系，为了全社会部分大家要牺牲一下，为了战争的这些铺路，其实都让所谓的普丁主义更巩固。
其实你仔细思考普丁主义啊，跟川普的 MEGA 其实是异曲同工，就是我要让我这个国家在这世界上变得更伟大，不管是普京也好，或者是美国现在要做的事情啊，或者中国大陆现在要做的事情，甚至于土耳其现在在做的事情，沙特阿拉伯在做的事情，都是如此。那他们呢所希望的再次伟大，都是把历史上面他们最光荣的时刻点然后呢列为他们最伟大的目标。但问题是这个过去2000多年来全世界每一个地方伟大的时间点都是不一样的。那现在大家要同时变成最伟大的国家，那个冲突就发生了。
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大家都想要一较雌雄。
其实马克宏现在在做的也是要让法国再次伟大。你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现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在做这件事情。但他们想象的那个世界当中我所扮演的伟大角色彼此之间是冲突的。美国当然没有领土的问题，他现在的领土就是他历史上最大的时刻点，但他有 经济影响力的部分，
对，
它影响力最大的时刻点，影响全世界百分之，它是全世界占比50%的 GDP，
对，
它要的是那个时刻点，
对，
而俄罗斯要的是彼得大帝的那一个苏联那个大的那个规模，土耳其要的是鄂图曼帝国，嗯嗯嗯，中国大陆要的是整个中国的最大的时刻点，哎，印度也是，嗯。所以世界之纷乱要注意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俄乌战争到底有没有机会，至少在今年之内上谈判桌。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欧亚事务代表李辉二度的出访欧洲，希望能够协调整个俄乌战争，但是效果有吗？
我觉得是非常有限，因为李辉的这个行程是三月初开始啊，目前已经告一段落。那有些人做一些比较，就是第一次他去的时候是去年的五月份啊，五月份就是当时中国大陆才刚提出所谓的乌克兰的十二点方案之后，所谓的作为欧亚特使，他要走一遭，去了波兰、法国、德国、俄罗斯。那这一趟去的国家更多啊，从这次是从俄罗斯开始，欧盟的总部。然后比利时的这个官员啊，然后瑞士、乌克兰、德国跟法国，那这次是俄罗斯第一站。那我们看到，在他不同的点里面，大家会会见当地的高层官员，但是看起来哈，即便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也记者会里面，很多人在问，他还是会有一些讲法，是说成果丰硕啊，跟很多国家交换意见。那主要呢，大家会认为说，因为他这次第一站去俄罗斯。他也从俄罗斯有点是带话给传话给西方国家，
因为这牵涉到普京，
对，
就是选举结束了之后他已经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的对俄乌战场，
对
他的对他的新战场会是一个什么面貌，这也是很重要。
是，那尤其是再加上前一阵子瑞士要办所谓的乌克兰和平峰会，那李辉所传达的意思是说，他希望这个和平峰会里面俄罗斯要有角色，而且是平等的参与，那这点是他从第一站俄罗斯出去之后面见后面所有国家里面所要传达的重点，但目前看起来就没那么简单，嗯，啊，因为中国大陆的立场，我觉得他北京立场其实在俄乌战争里面是还蛮一贯性的啊，那习近平之前提过很多的言论啊，比如说什么四个应该四个共同三点思考，到最后铺成2023年2月24号的12点基本立场，还蛮一贯相承，一脉相承。但是中国大陆自己也讲，王毅自己也讲说，目前条件不成熟。那经过李辉在跑了这一次之后，我觉得欧洲国家基本上我不觉得有很明确的呼应他的一些诉求。就是假设瑞士真的是地主，而且已经召开这么多筹备会议，最后谈判桌上里面没有俄罗斯，那这个不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成果。
到目前为止他见了欧盟代表，也见了乌克兰的代表，
对，
那都凸显出来就是还没有准备要上谈判桌，嗯，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战场上来决定，
对，
最近，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势就是马克宏，
对啊，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他已经是两次了，嗯，如果是第一次的话你还可以说是测风向，
对，
可是到了第二次呢，难道他是玩真的吗？他说我们不能排除出兵到乌克兰，
对，
其实普京昨天是有回应说这样子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是非常近的，啊，那马克宏呢，从他第一次说不排除出兵到乌克兰战场，你会发现从美国到德国到西班牙到这个意大利，到没有一个国家赞成的，每一个国家其实都反对，但那为什么马克宏还要坚持这么做？
这真的很特别。回顾一下一开始俄乌战争爆发前爆发之后，马克宏所主打是要谈判，
对啊，
和平解决争端，就当大家说要支持乌克兰的时候你说要和平解决争端，当现在大家在谈和平可能性的时候你说不排除要出兵，我觉得我不太知道他真正幕后的政治动机是什么，但是他有一点在想要有一些主动权啊，话语权，的确他第一次讲的时候是在2月26号在法国主持20多个国家欧洲国家出席的乌克兰会议，他那时候讲就他就说哇怎么会有这样的言论出来，不排除出兵，呼吁大家更进一步的支持乌克兰，然后三月份他最近又讲了一次，而且是他不退缩，因为当他讲出去之后欧洲是哗然的，包括当时的德国反应非常激烈，德国的外长德国的国防部长当时在芬兰访问，所以 当时德国国防部长就讲大白话，他说，他告诉记者说，没有人真正想要让地面部队踏上乌克兰啊，眼前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想办法让局势和缓。嗯，那这个他说，西方盟友现在最重要要做的是提供乌克兰弹药跟装备。德国目前已经是乌克兰第二大军援国，今年就提供了75亿欧元的军援。他讲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北约、欧盟主要国家财政援助、军援、人道援助，想办法外交上支持你，但是要派地面部队。每个人都非常感冒，甚至德国的这个总理这个肖兹说，这个不要再讨论，就说这个没什么好讨论。包括美国拜登都讲大实话，他说美国不会派部队到乌克兰作战。
所以这有趣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第一次讲的时候呢，大家还很认真的回应，然后说其实以为不可。
对对。
可是他第二次讲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人再理他了。我觉得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大家也许看穿了他，他只是一场秀，他要去秀说我不是绥靖派哦，我其实是强硬派哦。那你看你们都不敢派部队，我敢哦。即便法国人民其实是骂声不断，他都要强调，就是你们不要再批评我，觉得我好像绥靖派，好像专门是希望能够妥协的，不。然后但他也凸显了一件事情，西方真正的底线绝不派兵。
对，这底线是从打仗之前就踩得非常紧。马克龙是3月14号接受专访又讲一次，3月15号德法这个波兰三方的会谈他再讲，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松口。
嗯哼，但是这也就是不能成真的地方，因为你看到美国跟德国的反应，就知道这件事情无法成真。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从这个礼拜，其实从礼拜天开始啊，王毅访问纽西兰跟澳洲，之所以深受瞩目的原因，是因为澳洲跟中国大陆正在很小碎步的改善关系，但这个改善关系的过程当中，军事还是处于紧张的情势，因为美国的关系啊、哦。
对，
所以怎么去看待他的纽澳行？他先去纽西兰，再去澳洲。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关键哈，因为这个是3月14号中国大陆外交部正式公布，1连5天哈纽澳行。那当然会，澳洲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重点啊，会会见总理艾班尼斯跟黄英贤，这个所谓澳洲的外长。那其实艾班尼斯也讲很清楚，他说这一次哈，我们就会谈双边关系跟贸易壁垒，尤其会涉及葡萄酒跟龙虾的关税。
好，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看起来王毅是带着伴手礼去的吗？
我觉得一定是，因为前面还有一些波子。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李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这个澳洲自从工党上任了之后呢，艾班尼斯呢就用非常细小的步伐在改善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但是成果是明确的、
啊、
不管是就双边的贸易，现在看起来最后的还处于非关税障碍的就只剩下红酒跟龙虾了。
是是，我觉得刚才用小碎步形容实在太贴切了，因为艾班尼斯是2022年5月，但他上任之后、啊、虽然在军事政治上跟美国非常紧，但是你看那个双边的高层的互访就开始慢慢就恢复了。从2022年7月黄英贤在 G20 外长峰会里面见王毅开始，一连串澳洲黄英贤年底2022年12月访中，那澳洲的贸易部长法雷尔2023年5月会晤王文涛，那王毅跟黄英贤多次的碰面，最后铺陈到去年9月份艾班尼斯跟李强在 G20这个应该讲这个雅加达的东亚峰会会晤，还有大家不要忘了，去年的11月，艾班尼斯是访问过北京的，成为7年以来哈，2016年来首位访中的澳洲总理。
王毅应该也是这几年来
对
第一次去访问澳洲，
是哦，所以都创下很多历史的记录，就完全可以完全是对比过去澳洲的总理莫里森时期，基本上双方的很多互动的高层管道都破灭断掉、嗯嗯、那这会晤 回暖的这迹象里面，澳洲当然是希望得到的是能够把过去在莫里森时期中国大陆的贸易制裁慢慢拿掉，那的确是得到了一些成果，缓步的从煤炭、木材、大麦开始 慢慢的解禁。那推到这一步就是所谓的红酒。那其实红酒哈，因为目前中国大陆对澳洲葡萄酒关税的审复工作、调查工作，基本上应该快要有最后的结果。所以这一次在3月11号，中国大陆驻澳洲的大使肖谦也特别讲说，目前的复审的调查进展顺利。好，但是艾班尼斯所传递的讯息是，应该中国大陆会在3月底之前完成所谓的关税措施的复审工作，而且澳洲是充满高度的期待。所以这次既然这个王毅会去，应该会有像刚才所讲，应该会有伴手礼。但在这伴手礼之前，并不是毫无波折，因为有一些突发的事件，其实应该也在大家的雷达当中，就是所谓的杨恒军。杨恒军，因为陈雷案，对，
这位要说明一下，他是
对他的本名叫王军，就是他基本上过去是中国大陆籍，有很多的传言，有人说他过去可能在政府甚至国安部门任职过，后来进入商界，2000年入籍澳洲。那但重点是他在2019年一月的时候，从美国搭飞机前往广州之后，就被北京当局以涉嫌间谍罪逮捕、拘留、受审。在2020年啊，对他用间谍罪起诉。2021年5月开始是受审当中。那在今年中，因为澳洲，你看，因为之前的陈雷案，基本上中国大陆是平息他，因为陈雷非常类似，也是被。他是澳洲籍的华裔记者陈雷，就是也是被泄露国家资讯罪名入狱服刑，在2020年8月份被中国大陆这个拘留。那但是在去年吧，去年的时候，北京是表示说释放羁押3年的这位记者陈雷，所以大家本来会有一个期待说，因为杨恒军在澳洲政府部门会提。就是认为说啊，这个中澳之间还是个小小的障碍，包括杨恒军的家人也说他身体状况不好，肾脏有病，希望能够网开一面。但是在2月5号的时候，北京法院是判死缓，死缓，而且虽然预计2年后，很多人说也许会减为无期徒刑，而且这个中国大陆驻澳洲的大使肖谦也特别说哈，如果杨恒按规矩定服刑，而且并不犯罪，理论上来说他有机会不被处决，而且很多人认为说少数情况如果有特殊的状况还可以再减为有期徒刑。但当2月5号这死缓的判决出来之后，其实还是造成澳洲政坛上一些震荡，因为感觉起来在往好的方向推进，所以艾班尼斯也要讲一些强硬的话，黄英贤也讲很多强硬话。但有趣地方是说，因为他有召见这个肖谦了，就是来做，
就是中国大陆驻澳洲的大使。
那有记者问说，你会不会进一步有些做法啊？那黄英贤说，澳洲不会召回驻中国的大使，所以感觉起来是有一个，
在这中间是确实有一个，你间谍案或人权案，
对，
大家彼此认知不同。那中国大陆按照他的司法体系判决了，
对，
而这个判决引起了澳洲政坛的反弹，
对。
可是即便是如此，从黄英贤跟艾班尼斯的反应看起来，他们整个大方向希望走向中澳和这件事情是他们的大方向，看起来从插曲反而看出他们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
对，否则的话王毅这个出访应该会推迟，但既然王毅已经宣布要去，而且从黄英贤跟艾曼尼斯的讲话，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成果。
老师，你知道我曾经这个就是调查过，就是从中国大陆开始对澳洲采取贸易制裁，然后呢包括了木材啦、煤炭啦、还有大麦啦、红酒啦，这几项商品啊。那从澳洲中国大陆的海关资料我就去查，从澳洲的进口是就锐减，然后就开始几乎降到零，对不对？好，那你知道哪一个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
美国就是美国，不管在大麦啦、木材啦、煤炭啦、红酒啦，只有龙虾除外啊。这几样产品当中呢，那么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就突然之间大幅度成长，而且都是成长50%-60%的这样子的一个成长。那我想说，现在大概又打回原形了，
打回原形。
好，不过我们最后来看一下以哈谈判，
对，是
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谈判，现在哈马斯似乎有一点点的让步，
对，
不要求永久性停火，
对，
因为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的态度现在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激进，他们决定要攻击拉法，所以你看到德国总理特别跑了一趟以色列，希望阻止这件事情，可内塔尼亚胡没有松口，就连美国的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对。
舒默都说以色列内部应该要举行大选，坦白说这个是完全不符合外交的礼貌的，就你怎么可以对其他国家的事物如此指指点点，
对，
可是因为舒默自己本身是犹太裔，所以他的发言又具有代表性，都反映出来现在以色列在攻打加萨走廊到拉法这个阶段，它既是一个人道的大问题，但也是整个加萨人民恐怕最大灾难的一个情况时刻。
对，因为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已经多次发出警告啊，再打下去战争如果没有办法很快至少暂时的停止的话，人道危机饥荒应该会蔓延，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两个礼拜从拜登包括他的副手贺锦丽的谈话比过去更加严厉的主要原因，所以这一次大家原本是寄望于说在斋戒月啊3月10号开始能够至少能够达成暂时性的停火，但这样的努力之前并没有成功，好，应该是说从去年底到今年初，埃及、卡达、美国包括法国、约旦都扮演部分的角色，那之前的谈判在埃及，那现在呢本来是中错，但现在以色列已经重新派遣代表团到这个卡达去做谈判。那就像刚才所讲，因为哈马斯跟美国一开始也提到说6星期的这个是暂时停火，不是永久的休战。但哈马斯也有所谓的3阶段方案，但重点是他要求的是永久性的停火。但以色列目前内塔尼亚胡政府是不允许，他说还是暂时休兵。那目前来说哈马斯也暂时让步，说至少先暂休40天，将近就是原来的6个礼拜，因为哈马斯是有3阶段的，第一阶段就是6星期，大概换释放手中的35位人质来交换数百位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的囚犯，
6个星期大概42天，
对，也差不多对，大概1:10，然后也包括部分的 IDF 女性士兵啊，而且要求在第一阶段以色列军队要撤出，从加萨的2条主要道路撤出，让更多的资源能够进入加萨，而且要让老百姓返回加萨北部，其实让老百姓返回加萨走部北部，这一点以色列在完成是作战目标之前大概也不会同意，
就看这一次谈判的结果到底是如何。
对，
我很好奇美国现在到底还能够忍耐以内塔尼亚胡多少时间？我觉得舒默反映了一个就是挺以色列但不挺内塔尼亚胡的态度，那因为舒默具有代表性，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美国政府到底会不会改变他们挺以色列而被迫要挺内塔尼亚胡到底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到底能够挺多久？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可能要去观察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了。好，加萨走廊的悲剧啊，在我们眼前上演，但是我们却无能为力。这是一个强权弱肉强食的一个时代。那非常谢谢李大总理教授，也非常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